来到肉脚的跑步人生。Hello， 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肉脚的跑步人生，我是赵新平。今天我们请到的两位来宾，他们穿的是国手制服。哇，我真的是今天一看到他们这件国手制服哦，我一整个热血沸腾，真希望自己能够有这一件。那他们是刚刚代表中华台北到印度班加罗尔参加这个100公里超马赛事的两位国手小珍跟小蜜蜂，我们要热烈欢迎撒花欢迎这两位来。 Lady First， 我们先请小珍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小珍。
小珍哦，高一珍 Vivian 哦，那另外就是小蜜蜂，小蜜蜂是个男生哦。来，小蜜蜂。
大家好，我是小蜜蜂。
小蜜蜂李明峰，最近大家如果看这个运动笔记哦，最近小蜜蜂也写他在参赛的过程，写到终极，听说还有好几集要写。哎，今天穿这个国手的衣服，应该还是非常有感觉吧？对不对，小珍？
就是觉得很好看。
听说穿上去都有点害羞，平常不太敢穿。
对，平常不太敢穿。
怎么会呢？你就是国手啊。
朋友就是害羞啦，纯粹
害羞。
害羞。
小蜜蜂也是第一次取得国手的资格嘛，对不对？
对，这一次是第一次。
那这件衣服上身去参加比赛的时候，跟平常跑步的时候的感觉有什么不同？
差蛮多的。其实这件衣服在赛前还没有拿到前，我知道要去比赛，我是毫无压力，因为我就是按照我自己平常的课表训练。但是当协会拿这件衣服给我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压力就开始出现了。所以我觉得就是不让自己松懈，我会把它吊在我最显眼的地方，让他每天提醒我说你现在要代表台湾队出征这样子。
每天看这件衣服。
对。
小珍呢？小珍也有这种同样的压力。
我是心里非常忐忑，知道说要参加这个赛事之后，就是从答应一直到比赛结束，都是呈现很忐忑的心情。
可以想见，可以想见，因为毕竟是代表国家参赛。那这次哦，在印度班加罗尔两位参加的这个100公里超马赛事哦，其实除了今天在现场我们的小珍跟小蜜蜂之外，还有男女各两位的选手，也就是说这次我们中华台北是三男三女这样的一个阵容参赛哦。那成绩可以说是非常的好，因为呢获得了男子组跟女子组都各自获得了铜牌，我觉得这个非常不容易啊，因为我们到印度一个遥远的国度，完全陌生的地方，两位应该过去也都没有去过印度嘛，对不对？小珍有去过吗？
没有，没有去过。对，完全没有。
那时候想到七月份要在印度比赛，会不会觉得头皮发麻，很热的感觉？
对，一开始大家的印象都会觉得印度应该会非常的热。然后应该是说女生去到印度也都会比较稍微有点担心。
对对对 对，过去印度有一些新闻让女生心里不是很好的感觉。
对对对，会紧张。
小蜜蜂也是第一次去印度。
如果说海外嘛，这应该算我的第一次海外嘛。
第一次海外嘛。太强了，第一次就以国手的身份出征，然后参加100公里赛事，我觉得这个你以后可以讲一辈子。
对，的确。
那当然印度班加罗尔这个地方，我在去年采访也是同样这个节目访问庆华跟冠儒的时候，他们是参加24小时赛嘛，但是那次的赛事跟这次不同的地方是在于，那次他们是在一个田径场里面绕圈，那一圈400公尺，你们这一次也是绕圈，但是那个圈稍微大一点，而且也不是在田径场，所以比赛的那个赛事环境是怎么样？小蜜蜂帮我们形容一下。
它是在一个顶尖的农业学校，那我们绕一圈是5公里，就是绕它整个校园，
所以要20圈。
对，要绕20圈。天气的话，我们前一天去场看的时候都很凉爽，就觉得应该没有问题。那稍微有一些上下坡。但是场看后发现到比赛当天好像相反了，因为变成上坡比较长。
那上坡比较长。
因为本来以为上坡是比较少啊，下坡比较长。对，就是差别在这边。
跟自己想象的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那是柏油路吗？
有部分柏油路，有部分是泥土的路。 就是、啊、还有因为它可能是农业学校，所以它地面有一些坑坑巴巴的，可能要保留原始的地形吧。
哦，所以在跑的时候，总而言之那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一个路面。
是，
所以前一天有去试跑吗？
有有。
哦，
就是先了解一下，因为它那个是虽然是绕一圈，但它有一个地方是有一个折返点。
嗯嗯嗯，
我们一直找不到那个折返点，
找不到折返点，前一天看不到折返点，
对对对，
要当天才晓得。
对对对。
哦、嗯，所以参赛的感觉到底是如何呢？小珍，你可以形容一下当时站在起跑线，然后开始跑的感觉。
当初站在起跑线上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我们的成绩应该不会是太理想。
嗯，
那一开始我觉得，既然这样子，我一定要让大家一看到台湾，
嗯，
所以我就站在起跑线的最前面，
嗯，
所以要让大家一开始就可以，比如说拍照啊，或者是镜头上一定要有我们中华队的样子，
嗯，
所以那个时候第一个想法是这样，然后在起跑之后呢，我的想法就是。我一定要稳稳的把它跑完，
嗯，
不可以辜负大家，
嗯哼，嗯哼。后来果然是如此嘛。
后来就是大家完赛了，非常的开心跟感动。
哎、欸，我看你这次跑100公里的成绩，好像比你的 PB 还要快，是不是？
对，有比台湾稍微进步一 点。
所以你这次参赛是你的100公里的 PB。
对，
哇，好傲人是多少？跟大家讲一下、
其实成绩是还好，只是比台湾进步一点点、
哦、
大概十个小时多，快十一个小时，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在这么紧张的情况下，完全陌生的情况，而且上坡比下坡还多，
嗯，真的、嗯、
可是怎样，
可是、就是、
觉得还可以更好。
不是不是，我只是当下就是想稳稳的把它跑完，
嗯，
然后就是绝对要完赛，然后让大家看见台湾这样子。
嗯 嗯其实小珍你知道吗、
嗯、
我常常在田径场或者是河滨看到你，我心里默默的都给你下一个标签，是什么呢？就是被阳光亲吻的女孩。因为我觉得小珍哦，她就是她的皮肤被阳光晒得很漂亮，然后你的头发又是金色的，真的很像是被阳光亲吻的感觉。平常你是绑一个辫子嘛，
对，
那今天是金发这样飘散下来，让人觉得哇，有点像芭比的 feel。 被阳光亲吻的女孩，这是我心里偷偷帮小珍下了一个标签哦。
谢谢。
那至于小蜜蜂呢，其实就只有一个字形容，帅。帅就对了。那这次其实参加这个100公里的超马哦，我昨天特别上网去看了一下官网的成绩，这次官网成绩很晚才出来，但是我看了之后其实我被吓到，因为这次这个赛事可以说它既是团体赛也是个人赛。那团体赛的部分，我们中华台北是各自获得男女组的铜牌嘛，第三名，很好的成绩。那我看到个人赛的时候啊，我发现前三名都被日本选手包办，那日本选手的成绩非常非常的吓人。我看到那个男总一啊，男总一的成绩是6小时多，6小时39分38秒。大家想想看，100公里，他是全马乘以2都不止。那换句话说，他的全马成绩是多少？我不敢想象，因为他跑100公里，他居然只花了6小时39分38秒。所以呢，我一时兴起，一时好奇，我就去 Google 了到底世界纪录的男子 100K 的这个世界纪录是多少。那世界纪录也是6小时，6小时05分35秒，这是目前的世界纪录，在今年5月份创下的，在立陶宛，那好像是一个立陶宛的男生所创下。那6小时05分35秒的话，等于他的每公里的速度是339，这是世界纪录。那这次呢，跟小珍还有、小蜜蜂一起参加这个100公里赛事的这位男总一哦，这个日本选手，他6小时39分38秒嘛，对不对？他的均速呢，我也用运动笔记的那个配速工具去算了一下，四分速维持100公里，非常可怕。那男女哦，都由日本的前三个选手所包办，可见他们是有多么多么的强。我觉得在此当然就凸显，我觉得我们台湾队真的很厉害， 在这么强的选手的环伺之下，我们仍然得到铜牌，所以我心里真的是很为两位，很为这次我们总共的六位选手感觉到骄傲。嗯，那我不知道小珍你有没有观察到其他的几个国家的选手，当然包括日本在内，就是这次跟这些世界顶尖级的好手在一起比赛，那个感觉到底是什么？
应该是说看到强劲的对手，当然我们也就是会有一个意志力，希望自己也可以有不错的表现。所以当下其实我觉得应该是都没有太多想些其他的想法，就只是维持自己的配速，然后好好的就是把这个赛事给跑完。
嗯嗯嗯，专注。小蜜蜂你呢？
我记得我第一圈是在被那个19公里的时候就被日本队刷一圈。
哦，
我就想说
19公里才被他刷一圈，
但是那是很恐怖的，因为这不是在400公尺的操场，这是在5公里一圈的距离，就19公里就被刷一圈。
哦，他赢你5公里。
对，你就会看到一个橘色部队这样子，好像在跑间歇一样刷过你。
所以当下你就有感觉日本队是多快，
我就觉得那你应该等一下就会爆了吧。
嗯嗯，对，真的这个想法很正常。
对，我觉得你们这速度真的是太夸张了。
嗯，
对，但是我前五公里我有先跟上一位那个女总医，先跟她跑。
哦，日本队。
但是我发现那个配速配在430后，我就觉得这好像不是我的配速，我应该要降下来，不然这样子我这次是代表国家，这是不能失误的，我还是要维持我自己的配速。所以我就自动降下来目送他们。
所以在跑的时候你就是非常的注意
自己的，
应该是说不得不注意到这支橘色部队了啦，就是
因为他们几乎都黏在一起，就是他们都只有前后差几步而已。
嗯嗯嗯。其实刚刚小蜜蜂讲到日本这个女总医哦，我看她的完赛成绩是哦100公里哦7小时27分44秒。哇，多快，真的是吓死人了。
她好像也是上一次24小时台湾东吴的女总医。
哦，哇，所以她参赛经验是非常丰富的。对，所以可见你们有多厉害啊。
我们是业余的。
哦，对，当然啦，都是素人，都是素人，所以这次参赛经验真的非常宝贵。那不知道除了日本跟地主印度队之外还有哪些国家的选手啊，小珍？
我们总共大概5-6个国家，就是刚刚提到的日本嘛，那我们还有就是澳洲、纽西兰、蒙古，然后我们台湾，还有地主队印度。
哦，这样子，这么多个的队伍，我们得到第三名。那你有观察到其他队伍他们有运用什么样的策略吗？因为其他的队伍是不是都有教练，就是说配备是比较完整的？
我是觉得说他们可能是比较有完善的准备，加上说他们除了领队之外可能还有医护。我们只要单纯看人数的话就会觉得说哎，怎么落差会这么大。
哦，
对，那应该是说可能我们在协会上面安排的可能我们不太了解他们的状况，但是当初有这个资格去为台湾出去比赛，那我们也是单纯的想说尽一份心力这样子。那至于像日本队啊、澳洲队跟地主队的印度，他们人就的确就是比较多，可能就是他们分工的比较完整。
哦，
对，
有教练啊、补给员啊等等。哦，还有医护。
对，
哦，那这次我们大概就是一个领队率领着这个六位选手嘛，对不对？
对。
哦，那补给的话要怎么补给？官方有提供补给吗？还是都是吃自己的？
他们是有提供水，
嗯，
还有一个补给站，
嗯哼，
有矿泉水和有一罐橘色的东西，但我不太敢拿。
所以你们都还是自己补给，
嗯，
自己带，
对对对，
从台湾准备的带过去，
对对对。
哦，
那但我觉得那边有一个小技巧，就是因为他印度没有提供运动饮料，
嗯，
而且那边买不到运动饮料，所以我们就从台湾先买那个运动饮料粉末状去加在矿泉水里面， 当做我们的运动饮料。
这样子哦，印度买不到运动饮料，
真的找不到哎。
哦，怎么会这样？好怪哦。哦，那也不知道印度的选手他们是喝不喝运动，可能他们喝那罐橘色的，
就是橘色那一罐。
哦，但是没喝过的东西不敢尝试。
我跑过去的时候补给的时候，其实他们的印度英文我听不太懂，他就是说我的一个包
哦 ，water 可能
一个是袍
哦，
应该就是这两种
哦
而已。
OK。所以你们就是经过自己站的时候吃自己的补给的东西。
对，台湾比较 freestyle， 就是、各种补给都有。
那吃些什么呢？会跟平常你们跑超马的时候吃的都一样吗？小珍，
应该是说我自己准备的东西其实比较简单，就是能量胶，然后加上就是我自己很喜欢喝的红牛，然后跟盐锭，然后就是自己去搭配这样子。对，所以如果说要专业一点点的一些补给，基本上其实我们这六位选手都是靠自己，然后还有就是大家也会互相多带一些，然后看有谁有需要，然后大家互相分配这样子。
哦，真的是、哇，我觉得这其实就是台湾人的强项，大家不觉得吗？就是非常能够自立自强，而且非常能够应变。
对，就是这样子。
那这次最后知道得到铜牌的时候那种感觉，小珍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们真的就是很忐忑，然后一开始我们都不敢预设立场。然后呢就是大家就是应该是说稳稳的配速，然后跑完自己这样子的 100K。那知道确定可以拿到铜牌的时候，那种心里的悸动真的是很难用言语来形容。那时候跑进终点的时候，就是很开心看到自己的队友，然后就是只有拥抱，我觉得就是
完成了，
就是完成了，很开
心，
心
里很激动，
对，很激动。
小英，我也分享一下，
我是台湾队第一个回来的，那第一次在国外跑步，因为我以前都看别人在国外跑步有拿自己国家的国旗，那这一次第一次在国外跑步拿到自己国家的国旗，奔向终点那一刻的确真的是很感动，虽然我很痛苦，就是很想要找地方坐下来，但没办法，还是想要撑下来让大家看到我们台湾的旗子。
我有看到你的终点照啊，很帅啊。
但其实那脚都很不舒服
拍起来好看就好。我觉得小珍的拍起来也是非常好看，就是拿着国旗，然后让人感觉到那种很开心，
真的是开心，真的超级开心。
到终点都是还是要做表情管理
一定要一定要。他们赛道上有没有摄影师啊？
赛道上有摄影师，但是就是比较靠近就是我们拱门晶片区的地方，所以经过的时候其实都是会稍微表情管理一下对对对，
只有那个地方要管理就好其他的地方就专注在跑步
就
好。
对，
就
是专注在跑步。
这样子也不错。那刚刚讲到对于日本选手的观察，还有其他的让你们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事情吗？这次参赛
其实日本选手他们的团队啊，因为我有发现到他们很有纪律的部分，就是像他的补给桌我有去拍一下，我有经过他们同意才拍，因为他们补给就是每一个选手都会已经做好，比如说好20罐补给，所以他都会写上1、2、3、4、5、6、7、8、9、10这样子按顺序，而且每一个补给罐上面都会做出他们很明显的标志，比如说有一个都贴满贴纸，或是另一个是用延长线绑出一个什么爆炸的星星那红色的星星你就会知道
这样不会拿错
、这就是他的，对对，所以他们几乎我觉得根本不用补给员，因为他补给员他只要看谁回来就拿他的号码，比如说他现在第一瓶那就拿给他，因为或许第一瓶他里面加了他所喝的东西，
对，
那比如说到第20公里后他其实都已经加好了，所以变成补给员只要按
顺序
拿给他就好了。
我觉得这蛮值得我们参考的，
我觉得
就是非常井然有序，
而且他们最后我有发现到某一就是跑到树林区里面，我会看到某一区怎么都是日本人的那个补给瓶，所以他们也很有纪律都会丢在同一个地方，
这样子哦，
方便比如说等一下补给员要去回收
收的话，
对对，就是很有纪律。
这值得学习，值得学习。小珍有没有看到什么事情让你难忘的？
我看到的事情其实就是我们当天的赛事，地主他们刚好也是在办路跑赛，所以呢就是我们会跟地主就是办的路跑赛是同共用赛道。
OK，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当他们开始起跑的时候，便是赛道上面会有一点点拥挤，虽然说我们有专门的赛道，但是也包含了就是当地的公开组的 100K， 应该是说路跑赛的部分就是他们赛道人就是很多，然后可能会有时候不小心会就是跨越到我们那个 100K 的那个赛道上面，所以那时候就是会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人物出现在你的赛道前面，这样子，
对自己也要小心，对
自己也要小心。对，
所以公开赛就等于是说当地的一些素人参加的，那你们的话是各国邀请的正式参赛的选手。
对对对，
哇，这个速度上一定是差很多，但是居然跑在同一条路上。
对，所以那个时候就会觉得有点特别，但是看到他们在帮我们选手加油的时候，也是觉得有被鼓励到。
对对
对，
对，说热闹也是热闹啦。那我想其实两位跑超马也都有一定的经验了嘛，对不对？都跑了好几年了是吗？小珍你跑了多久？
关于超马的部分，其实我没有很多场的经验，但是基本上我的百 K 的出马是并不是东山河这一场，是之前的奋起湖。
奋起湖，那大概是几年的时候？
其实也是去年的时间。
你去年才跑一百 K？
对，完成我的一百 K，
完成你的一百 K。
对，在跟之前是台北超马十二小时赛，然后那个时候可能都经验不足，所以都没有超过一百 K 这样子。对，所以就是基本上一百 K 这个超马的赛事，我应该都是在去年完成的。对，
又是一个跑才耶，真的每次来到我节目里面都是跑才，我听了都是有时候会觉得有点发愣啊。去年才跑，然后今年就成为国手，太傲人了。欸，你的家人应该也是不敢相信吧？
他们只是觉得说你一开始运动可能不会太久，只是没想到会坚持到现在这样子。
可是现在看到你的样子，我觉得已经完全，你就是个运动咖。我每次在这个河滨在田径场看到你，哦，那个身材，然后晒得这么漂亮，一看就是厉害跑者。
其实更厉害的还有很多啦，
当然啦，当然啦。但是
我只是
你的跑龄有几年？
七年多。对对对，
哇，厉害！那小蜜蜂更不用讲了。我看你，因为你以前就蛮常在运动笔记写一些你参赛的一些文章，
差不多五年多而已。
真的哈，
我是就是也是被推坑才慢慢接触跑步的，不然我以前最喜欢的是打篮球。
那你不但跑，而且还跑超马。你跑过最长的赛事是什么？或者是不管是时间或是公里数？
有一次参加那个奋起湖，他好像第一次办120K。那因为那前一年我已经跑过东山的100K， 那我们那个综合有一位大哥陈启文，他就说反正才多20K， 报名费又一样。
奇怪，加量不加价就
对
了，
和120价格一样，那我们就报120，而且他第一次举办，
真的哈，然后你也就这样就 OK 了，
就不小心拿到第一名。
你人真好啊，然后你第一名还不小心
就不小心拿到第一名。
哎，这样讲有点让人讨厌耶，这个
因为我觉得会跑超马这种的人比较少，而且又是说实在奋起湖那个山路是有点恐怖，现在回想起来不会再去报名，
真的哦。因为都已经拿到第一名了，以后跑别场就好。
没有，他第120K 只办那一届而已，因为完赛率太低了。
那第一次参加120K 就拿第一名，后来你应该就从此敞开了你的大门，以后没有什么极限了。
也没有，所以我那时候就会觉得100公里这种赛事好像拿到的名次会比较好，或许就是因为尝到这果实就像那个航海王一样，那个恶魔果实而且说实在办这种 100K 的他们的奖牌会比较漂亮因为 我第一次跑这个距离我是不敢跟家人讲，因为我觉得他们就是会很担心但是我那一场拿到他的匾额，他们
是个匾额，
奖杯是一个匾额，哇！我就觉得这也太屌了吧，
生平第一个匾额。
对，所以我在火车上搭车回家的时候，我就说 跟我爸妈报平安，说我跑完120，
嗯，
他们也是吓到，
还拿了个匾额，
对，我就说我带一个匾额回来给你们。
对，你儿子是马拉松状元啊，
所以他就比较不会担心我跑长距离的事。
哦，好好好，我觉得小珍也是蛮传奇的，就是说，因为听你讲话哈，这样细细柔柔的，跟你在赛道上面的剽悍，我觉得是非常大反差。有没有人跟你讲过？
嗯，好像没有哎、
欸。好像没有、
嗯、
感觉你是那么的轻柔，但是跑起来却是那么的快速。
没有，其实我都是慢慢跑，然后我只是都想把它跑完，所以就是在跑步的过程中就会比较专注一点点、
嗯、哼哼，
对，但是看到摄影师就还是要维持我的笑容这样子。
有，你被拍起来都非常漂亮。真的都非常漂亮。
谢谢摄影师们。
那你至今有过没跑完的赛事吗？应该没有。
好像没有哎、欸。
就是意志力惊人就对了。
嗯，就是对，就想把它跑完。其实我速度真的不快，就是只要把我放在赛道上，我慢慢一定都可以把它跑完、
嗯、
这样子、
嗯、每个超马跑者来到节目当中都说速度不快。慢慢跑完。那你现在会比较喜欢跑全马还是比较喜欢超马？
其实应该就是说，我都是跟着朋友，他们想说要报什么赛事、嗯、他们问我说要不要报名，我就会说好啊，就是很喜欢跟着去、哦跟着他们跑这样子、
嗯、哼哼，
所以并没有说设定说我一定要跑什么什么赛事这样、
嗯嗯、
对、
嗯、这一段你在那个跑步不要听，我听到这一段我也觉得好神奇哦，就跟着报名，然后哦就跟着完成，
对，就是很爱跟然后很爱看这样子，
一切就是浑然天成的、啊、那跑完这场这个100公里又得到这么好的成绩之后，相信对你也是非常大的鼓励哈。接下来也安排了一连串的赛事吧，你这么爱报的人、
就是有啦，陆陆续续都有在报几场赛事、
嗯、
但是你说所谓的目标赛事目前就其实也没有设定、
嗯、
对，就是跟着跑、
嗯、
对，就是这样子而已、
欸、那我很好奇，你都说你跑不快、嗯、那你全马 PB 是
啊，我全马 PB 真的不快、欸、
真的哦，
对，就3小时28分，所以那真的不快、欸、
真的好慢哦。
真的，
我觉得这想打你耶、欸、
不是，那你看小蜜蜂他们的速度就是更快，我的队友们他们全马的速度都超级快，我是最慢的、
哦、真的、哦、
真的
让爸咖，我不知该如何是好，只能远目，只能远目啊！当然，小蜜蜂更不用说了。我觉得你是全马跟超马，你都对你来讲，现在有如探囊取物，太简单了吧？
也没有哎、欸，因为其实我昨天有稍微做一下功课、嗯，我发现我是前五年那时候有接触到那个艾迪达的配速员，
嗯哼哼，
我是那时候加入后。第一年先担任5小时的配速员、
uh-huh.
那第二年担任4小时30分、
uh-huh.
第三年、欸、我看到有点吓到，怎么变3小时15分？
那是因为你的成绩已经进化到多少，讲一下。
那时候我3小时15分也是破 PB
哦、oh.
对，
然后就让你用这个 PB 来带配速团、哦、
对啊，上一年就是带3小时配速员。其实我觉得这是要慢慢进步，嗯嗯嗯。
哦，好厉害，好恐怖哦！
还有就是，配速员他们有一个配速的准则，像我们都是会练400公尺一圈，比如说好，假设100秒，
嗯，
那误差值就只能在1秒
啊、
嗯。所以我们就是用这种精准的配速去掌控自己的速度。
这样子练下来真的是非常有用，对不对？
哎、欸，我觉得蛮有用的，因为我在担任配速员的时候，假设当时 我第一次当配速员的时候是配5小时、
嗯、
那时候我就发现到、欸、我有好多好朋友都已经刷过我，都跟我打招呼、
嗯嗯、
就说、欸、我们先走了，因为可能5小时对他们是太慢、
嗯嗯、
但是我发现、欸、有时候就是比如说跑到30KO 发现那些朋友换我跟他打招呼了，就说哎哎，赶、欸、快来啊，上车啊！他们就说我上不了了，
路遥知马力，
代表他们的配速失控。
OK，
开始跑太快。
嗯嗯嗯，所以担任配速员真的也是在配速上面会更为精准。
嗯，
所以你的目标现在是要破三是不是？
欸，我已经
还是已经破三了，
破三了，啊，就是今年当那个配速员就直接破三了，
哦，真的哦，
所以我 PB 都是这样创造的。
那你下一次的全马目标会是什么？
其实我没有其他目标，欸，因为我喜欢透过赛事来提升自己能力，所以就是每一场赛事都是我的目标。
真的，那你下一场的目标赛事会是全马还是超马呢？
应该是也是东山河超马，因为我想要再破自己 100K 的8小时50分记录。
哦哦哦，练超马跟练全马的菜单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
欸，对我来说都一样
啊。对你来说都一样哦，就是练速度就对了。
也没有，我的练法都还蛮简单的，就是我都246跑步，礼拜二12K， 礼拜四12K， 礼拜六跑21K。 就这样子。
没有找教练？
没有教练。
有重训吗？
也没有
啊，就是以跑步来练跑步。
对对啊，但是我会增加在平常就是没有练习的时候，就是多放松筋膜还有肌肉。对啊，让你能够在比如说你在跑课表的时候是用最新鲜的肌肉和筋膜去吃下那个强度。
OK，
这是可能我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在跑步后面会下很多功夫。
那你246跑不同的公里数也都有相对的配速嘛，对不对？
也没有，因为我们是上班族，所以说你下班的时候每天状况都不一样，有时候你就特别累，但是你又硬要吃下今天不可能吃下的课表，那我觉得受伤几率会拉很高。
所以你都是凭着体感吗？
对，我都只有跑配速凭体感而已。
哦，这样子哦。
这样子我觉得用最简单的课表、最简单的场地还有最简单的心去跑，也不要想太多，就把它完成，你就会带着那个喜悦感回家就好了。
哇，这是一个相当值得参考的方式。小珍就不一样了，对不对？跑全马，因为在我的概念里面，全马跟超马的练法怎么会一样嘞？
对，我是比较不一样，但是我的基本上都是慢慢跑，然后把它跑完，所以基本上所谓的课表我都没有试过。对，
你也没有试任何课表？
没有。
所谓的科学化训练也并没有发生在你的身上？
没有。
这样子哦。
对，
那你等于自己给自己出课表就对了，
就是完全就是看心情看体感
啊。哇，这是两大跑材。那你这样子你的跑量会是多大呢？
其实我的跑量其实不多，就是
以月跑量来讲
就200多，快300，然后如果赛事多一点可能就会超过300这样子。对，所以基本上不多。对，那如果说一般大家要提升自己全马的速度，其实基本上就是跑量要增加嘛，然后再加上吃课表。我不敢上跑班，其实多半就是那个课表可能我觉得我自己的能力不足，会吃不下来，所以可能效果可能也不会太好。
你是指速度上还是？
对，速度
的要求。
对对对，所以所谓的间歇，说真的我可能也都跑不太下来。
所以你平常也没有在练间歇？
没有，
都是以长跑长距离居多。
对，就是自己一个人慢慢跑这样子。
那你也是自己定你每个星期礼拜几练，然后练多少公里数这样子吗？
其实我都没有特别的设定我要跑多少，但是如果说我今天有出门去跑步，基本上就是会一定会10K 左右上下这样子。不会，就是反正就是我希望运动然后流汗健康这样子。
不会只有10K 吧？那你一个礼拜跑几天？
应该都会有大概3-4天啦，然后假日稍微再跑一个长距离。对，但就有时候反正朋友会觉得说，哎，你是不是跑太多啊还是什么，那就会稍微就是会早一天两天这样休息，然后可能在家做一些伸展啊，然后一些深蹲之类的，就是都乱做，所以没有特定给自己设定什么课表啊目标，什么都没有。
好厉害哦，为什么老天是不公平的？因为我也是乱练啊，但我怎么能跟他们两个比嘞？但我觉得今天跟两位来聊真的是觉得好激励哦，因为感觉你们是，其实我相信你们都还是各自有心里面的目标，但是你们也蛮随着自己当天的情况 然后来练习嘛，对不对？不是那种吃课表吃的非常的，这该怎么形容，也不能说你们不认真，其实你们很认真，只是说你们并没有教练开的课表，你们是自己开的课表自己练，然后自己跑出了这条路。这跟我前几天访问的高志明高大哥有一点像，因为高大哥他也从来都没有找教练，他甚至于也没有去重训，但是他算是超马界的前辈嘛。
是，
难道超马人都是这样浑然天成吗？这是我心里面一个好大的问号。看起来是哦。嗯，那下次再有担任国手的机会的话，应该也是很开心吧？小珍会不会？
我这次有这个机会，就是代表中华队出去比赛。应该是说我没有预期到会有这样子的机会。那因为我收到通知的时候比较晚，然后再加上就是我在其他场赛事遇到我们这一次的队友丽文姐，那时候问我说，欸，你有没有收到通知？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嗯，收到什么通知啊？然后后来是自己再去查的时候才发现，欸，真的有欸。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会有一点点就是，嗯，自己想说到底该不该去参加，自己的成绩好像不是太亮眼，所以那时候考虑了一段时间。对，那至于未来会不会有机会再代表国家出去比赛呢？就是完全没有这个想法。对，不小心的，
不小心。但是我相信，如果有机会，一定会再有机会的，因为太优秀了。小蜜蜂，你呢？会期待有下一次？下一次当国手就是更有经验了，对不对？
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会在我现在还算不错的状态下，我一定会，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会站出来的。那当然，我要自己先把自己的成绩再做好一点。
所以跑步这件事情对你来讲，你觉得现在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呢？
跑步哦，
跑步在你的生活中，
它在我的人生中，它好像现在和我的健康是排在第一顺位。因为每个人的顺位，比如说家庭健康还有事业顺位不同的话，我相信人生会不一样。因为我以前刚出社会的时候都把那个事业排在非常的前面，所以我的曲线是很事业非常的长，但是我发现那时候健康非常的短。那现在我因为透过跑步后，就要像跑步一样课表要吃好啊，还有饮食都要做均衡的打算后，我觉得这样子的人生才会完美。所以我现在就是把健康还有运动跑步这件事排在比较优先的顺位。因为这个是或许就是我的自信的来源。对，那其他就会相辅相成的一起变得更好，这样。
你人生的优先顺序改变了。
对对对。
然后也觉得这样的改变更好。
对的，也让自己比较自信。而且感觉真的有点发光。
那么讲话柔柔的小珍呢？
我其实会喜欢上跑步，一开始是因为身材的关系。然后因为觉得就是人自己胖胖的嘛，然后之前减肥的方式也不太好。然后想说透过运动看可不可以让自己就是维持比较健康比较好的身材，然后才会开始跑步。的确现在就是人瘦下来看起来也是有健康的感觉。那至于顺位这件事情，的确是占蛮前面的顺位啦，所以现在这样子也是蛮开心的。
你可以想象你的生活当中没有跑步吗？
现在可能不行哦。因为总觉得就是运动流汗人就是健康嘛，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现在这样还不错。
你一定也更喜欢现在的自己。
对，现在蛮喜欢现在自己现在的状态。
所以大家在赛道上面看到这个被阳光亲吻的女孩小珍的时候，可以跟她打个招呼哦。她很好认，很好认，发色还有她的这个身形，而且我注意到你都喜欢穿深色的黑色的跑衣耶。
对，就是感觉就是应该说
比较酷。
对，然后比较不会被看见
啊。你真是的，你就是一定会被看见的呀。
我要么就是黑，不然就是白，没有太多其他的颜色。对，
对，小珍很好认，大家看到她要跟她打个招呼。那当然可能也来不及啦，因为 太快了。小蜜蜂也是哦。小蜜蜂你平常都在哪里练跑？
我都在我们综合的那个国防管理学院那边有一个不是正规的操场，那它上面就有一个那个圆山公园。
嗯，操场上有圆山公园？
对 对, 對，
什么意思啊？
就是它是一个军校哦，啊，它改建后就变成那边有一个小操场。嗯，那往上跑它就有一个圆山之丘，它现在有一个那个儿童游戏的区域，所以它那边我都是在那里练山路。
哦，嗯，既有田径场又有山路可以练习。
对，
嗯，那小珍好像会在福和桥河滨嘛，对不对？
对，我多半都在这个几个地方，但是就是假日看朋友他会安排什么样的路线，那如果他不觉得我拖累他的话，就会想说，欸，跟着他们一起去跑山这样。
小珍真的是太客气了，
是真的，他们很强。我怕我会跟不上。
就是因为这样跟着强者，所以越来越强，哦，
对，他们超强。
今天非常谢谢小珍，也非常谢谢小蜜蜂跟我们分享他们的跑步故事，那我相信下一次一定会再有机会看到他们两个成为国手。那当然大家也别忘了到运动笔记看我写的网志，就会看到他们穿着国手衣服非常帅又非常美的照片哦。谢谢你的收听，我们再会，拜拜。